身处前所未有的疫情当中，您是否想过记录下自己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感受呢？维州塔拉瓦拉艺术博物馆正在进行中的一个艺术项目《布屋物语》，希望搜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来稿，可以用任何文体、任何长度、任何语言来分享在疫情期间的感悟。在疫情过去后将进行公开展览。这个作品是塔拉瓦拉艺术博物馆的系列项目，一个探究艺术作为必不可少的活动的一部分。布屋物语由旅居于中美两地的青年艺术家郑毅然带来。他对 SBS 普通话节目介绍，这个作品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在日本北九州当代艺术中心成功实现，而在维州塔拉瓦拉艺术博物馆进行的是这个作品的延伸，同时在上海的外滩美术馆也将推出姐妹展览。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个作品的创意和发起。
当时我在就是拿到这个个展机会的时候，其实我还不确定我会做一个怎样的作品，然后就刚刚好是在纽约疫情就爆发了，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我就变成我要一个人长期的待在我的家里，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想说要做一个直接回应疫情的这样一个作品，只不过因为那是一个，就是你很难对艺术家，你其实也很难用作品去直接针对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蛮困难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我又很难完全回避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的生活状态包括工作状态所有的事情都完全被改变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眼光就是移到别的地方去讨论完全不相干的问题，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么一个作品。其实起初有一个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当时因为进入隔离状态，所有的活动特别尤其是展览都会转为线上，所以我跟当时日本就是北九州当代艺术中心的负责人，我们的共识就是我们仍然希望就是做一个就是坚持做一个有线下呈现实体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哪怕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就是开放让大家去参观，但我们觉得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有实体存在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收集故事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工具吧，一个小手段，其实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大家都被互相隔绝在一个封闭空间，就是感觉大家就算实体空间，就哪怕你和你的邻居可能大家都在同一层楼里面，但实际上因为要 social distance 大家都感觉特别特别远了，然后我们好像都是生活在一个平行的空间里面，不太再有交集了，然后我们就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大家又聚在起码是同一个空间，可能哪怕这只是你写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另外现在在上海，就是中国上海的外滩美术馆马上也会有另一个版本的开始，上海这边可能还稍微幸运一点，因为就是中国现在疫情相对稍微稳定一些，就大家还是可以去进入一些公共的场所，所以上海这边可能是唯一一个有机会让就是普通的大众真正去阅读每一个故事的，那我们会开放预约，然后在 Tarawara Museum of Art 的话，因为情况不太确定，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lockdown 会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还是停留在征集的阶段，然后最后的实施或者说怎么样跟大众展现最后的展陈或者怎么样，可能要留到明年才能确定才能开放。
倡议发出之后啊，大家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让你觉得收到之后特别有感触的回馈呢？
这个项目对我自己触动还蛮大，因为我收到的每一封信其实我自己都会阅读，在尤其在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是身处这个隔离状态的，然后就感觉在我自己经历的生活的层面上还叠加了很多人的不同的生活，你会发现大家境况是相似的，但是又有很多 不同的难处，或者就很多奇妙的不同的故事在发生。然后另一点让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每一个人，就虽然我不认识这些参与者，但是我仍然能很鲜明的感觉到每一个人的性格和特征或者爱好。例如说，有些人会发特别特别长的类似论文式的文章，然后有些人会例如说在会连续，因为我鼓励大家连续投稿，所以有些人可能每一篇文章上都会附上比如说当地新增数据的这种文字，然后还有一些人比较多的人是会发每天的日记，然后我就像收到那 newsletter 一样，每天我会期待有哪些人啊，今天他可能又会发了，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写诗歌，我也收到蛮多诗歌的，尤其在就是 Tarawara Museum of Art， 我发现大家还挺经常投递诗歌的。
你刚刚提到就是收到的这些来信当中，其实会有一些相似的或者说共性的东西。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话，你觉得这种共性是什么呢？
就是焦虑和对未来这种未知是大家普遍都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最最最经常看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都会想说不知道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例如说在三月份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谁也不会想到现在已经十月份了，我们竟然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在说，可能这个情况会是一个更长期会长久陪伴我们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未知的这种恐惧感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情绪。我看到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女孩子，她写的让她非常烦恼的一个事情，就是当然她是在最严的那段时间，就是完全不让进出，然后可能买食物也很困难的一个阶段，那她最烦恼的事情就是怎么跟男朋友规划每一天的晚餐。例如说今天晚上她男朋友非常想吃红烧牛肉，把牛肉都煮了，她就会非常生气，因为之后代表之后的几天可能就没肉吃了。然后我还看到一个津巴布韦的一个来稿，也是少量的，我有来自非洲的来稿，就是他们当地也因为有宵禁，所以就是好像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全市的公共交通都不能使用了，所以就有了一个 sleep where you were 的一个政策，就是你在哪边他就会政府就会建议你就在哪边睡觉的，就是然后那些在那种市场上摆摊的那种小贩商人就会没有办法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只能可能就是在市集里面就要就地睡一下。
在 Tarawara 这个艺术博物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些来信。你有没有就是观察过说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些人啊，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触的这种来信呢？
目前我们收到的诗歌类型还挺多的，
澳大利亚人是吧？
对，
还挺浪漫的，
对，还挺特别的。然后地区性其实有的时候还挺明显的，例如说日本，一些日本的投稿者，他们就特别喜欢写很短的那种小诗，可能因为他们有匪剧的这个传统或者什么，我也不知道，就他们会写可能就是两三句话，然后每天投。然后我发现澳大利亚这边，我就是目前收到了很多诗歌，让我挺意外的。而且可能就大家虽然全球范围内都被这个疫情影响到，但是时间差方面还是有距离的，可能有些地方先开始，然后先进入比较严重的状态，然后另一些地方可能又会缓和，然后大家此起彼伏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发现澳大利亚现在大家感觉，在我收到的故事里面，感觉大家心态还是算比较平和，就没有像早期可能三四月份刚刚起来的一些地区里的氛围那么的紧张。
如果您想参与这个名为《不屋物语》的艺术项目，您只需要写下您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感悟，可以是任何文体、任何程度、任何语言，并可以通过邮箱发送电子版或邮寄手写信至塔拉瓦拉艺术博物馆。您可以前往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主页查看具体的收件地址。